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丙子年到癸未年，共六年。宋文帝元嘉十三年，丙子，公元436年。春季，正月，癸丑朔日，初一，文帝身体不适，没有举行朝会。甲寅日，初二，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。二月，戊子日，初六，北燕王冯弘派使者向北魏进贡，请求送儿子去做人质。北魏国主没有答应，准备出兵讨伐他。壬辰日，初十，北魏派了十几批使者前往东方的高丽等国，通告此事。司空、江州刺史、永修公谭道济在前朝立有大功，威名极重，他身边的亲信都经历过百战，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，朝廷因此猜忌畏惧他。文帝长期患病不能痊愈，刘湛劝说司徒刘义康，认为一旦皇帝去世，谭道济就无法再控制了。正好文帝病重，刘义康对文帝说了这事，征召谭道济入朝。谭道济的妻子像是对他说，功高盖世，自古以来就遭人忌惮，如今无事相召，恐怕大祸临头了。谭道济到今后被留了几个月，文帝病情稍有好转，准备让他回去，他已经到了码头还没出发。这时文帝病情加重，刘义康假传圣旨，召谭道济来参加祭祀禄神的宴会，趁机将他逮捕。三月即位日，初八，下诏称谭道济暗中散发金银财物，招诱奸猾之徒，乘朕生病之机图谋不轨，将他交付廷尉，连同他的儿子几世黄门侍郎谭植等十一人一同处死，只赦免了他的孙子，又杀了司空参军薛同、高敬之。这两人都是谭道济的心腹，勇猛有力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关羽、张飞。谭道济被捕时愤怒至极，目光如炬，脱下头巾扔在地上说，这是毁掉你的万里长城。北魏人听说后高兴地说，谭道济死了，吴地的那些小子们就不值得害怕了。庚申日，初九，大赦天下，任命中军将军、南乔王刘义宣为江州刺史。辛未日，二十日，北魏平东将军俄钦、安西将军古弼率领精锐骑兵一万人讨伐北燕，平州刺史拓跋英率领辽西各军会合。帝王杨南当自称大秦王，改年号为建义，立妻子为王后，立世子为太子，设置百官全部按照天子的制度，但依然不断向宋、北魏进贡。夏季，四月，北魏的俄钦、古弼进攻北燕的白狼城，攻克了他。高丽派将领葛卢孟光率领数万军队跟随杨一到合龙迎接北燕王冯弘。高丽军队驻扎在临川。北燕尚书令郭生因为百姓害怕迁徙，打开城门迎接北魏军队。北魏人怀疑有诈，没有进城。郭生于是率兵攻击北燕王，北燕王率领高丽军队从东门进城，与郭生在宫殿下交战，郭生中流箭而死。葛卢孟光进入城中，命令士兵脱掉破旧的衣服，取出北燕武库中的精良兵器发给他们，在城中大肆抢掠。五月乙卯日，初五，北燕王率领合龙现有的民户向东迁徙，焚烧了宫殿，大火十天不灭，命令妇女披甲在中间，杨一等人率领精兵在外围，葛卢孟光率领骑兵殿后，并排前进，前后绵延八十多里。古弼的部将高苟子率领骑兵想追击，古弼喝醉了，拔刀制止了他，所以北燕王得以逃走。北魏国主听说后大怒，用囚车将古弼和俄钦押送到平城，两人都被贬为看门的士兵。戊午日，初八，北魏国主派散骑常侍风波出使高丽，命令他们送回北燕王。丁卯日，十七日，北魏国主前往河西。六月，下诏命宁朔将军萧汪之率兵讨伐程道仰，军队到达七口，伯迪奴请求投降，程道仰兵败退回七山。赫连定西迁时，杨南当占据了上邽。秋季，七月，北魏国主派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和尚书令刘杰督率河西、高平各军讨伐他，先派平东将军崔泽带着诏书去小谕杨南当。北魏散骑侍郎尤雅前来宋国聘问。即位日，初十，零陵王太妃楚氏去世，追谥为晋公司皇后，按晋朝礼仪安葬。八月，北魏国主在河西打猎。 北魏国主派广平公张离征发定州士兵12000人，开通沙泉道。九月庚戌日初二，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等人到达略阳。杨南当害怕了，请求接受诏令，撤走上归的守兵，返回仇池。各位将领商议，认为不杀掉他的首领，大军回去后，他们必定会聚集作乱。再者，大军远出，如果不有所掠夺，就无法充实军需，赏赐将士。拓跋丕准备听从，中书侍郎高允参与拓跋丕的军事，劝谏说，按照各位将领的谋划，这会伤害他们归顺之心。大军回去后，叛乱反而会更快发生。拓跋丕于是作罢，安抚新归附的人，秋毫无犯，秦州、陇州得以安定。杨南当任命自己的儿子杨顺为雍州刺史，驻守下汴。高黎不把北燕王送给北魏，派使者上表，称应当与冯弘一起尊奉王化。北魏国主认为高黎违抗诏令，商议攻打他，准备征发陇右的骑兵。刘杰说，秦州、陇州的百姓刚刚归附，应当优先优待他们，等他们富足后再加以使用。乐平王拓跋丕说，合龙刚刚平定，应当广泛发展农业和桑蚕来充实军需，然后进取，那样高黎就可以一举消灭了。北魏国主这才作罢。癸丑日初五，封皇子刘俊为始兴王，刘俊为武陵王。冬季十一月己酉日初二，北魏国主前往固阳，在云中驱赶野马，设置了野马院。闰月壬子日初五，回宫。当初宋武帝刘裕攻克长安时，得到了一具古代铜魂仪，虽然魂仪的形制完备，但没有安装七曜日月五星。这一年下诏命太史令钱乐之重新铸造魂仪，直径6尺8分，用水力驱动运转，黄昏和黎明时的中天星象与天象相应，柔然与北魏断绝了和亲关系，侵犯北魏边境。吐谷浑惠王穆归去世，弟弟穆立言继位。宋文帝元嘉14年丁丑，公元437年春季正月戊子日12日，北魏北平宣王长孙嵩去世。辛卯日15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乙卯日初九，北魏国主前往幽州。三月丁丑日初二，北魏国主任命南平王拓跋浑为镇东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镇守合龙。己卯日初四，回宫。文帝派散骑常侍刘希伯前往北魏商议纳币事宜，恰逢文帝的女儿去世而终止。夏季四月，赵广、张巡、梁贤等各自率部众投降。偏将王道恩斩杀了程道仰，将首级送到朝廷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丁未日初二，任命辅国将军周吉之为益州刺史。北魏国主因为地方官大多贪婪。夏季五月己丑日15日，下诏允许官吏和百姓检举告发不守法的郡守县令。于是奸猾之徒专门寻找地方官的过失，胁迫在位者，横行乡里，而长吏们都低声下气地对待他们，贪污放纵依然如故。丙申日22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云中。秋季七月戊子日15日，北魏永昌王拓跋健等人在西河讨伐珊瑚白龙的残余党羽，消灭了他们。八月甲辰日初一，北魏国主前往河西。九月甲申日12日，回宫。丁酉日25日，北魏国主派使者任命吐谷浑王穆立言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改封为西平王。冬季十月癸卯日初二，北魏国主前往云中。十一月壬申日初一，回宫。北魏国主又派散骑侍郎董婉、高明等人携带大量金银绸缎，出使西域，招抚各国。董婉等人到达乌孙，乌孙王非常高兴，说破落那、者舍两国都想向魏国称臣进贡，只是没有途径自己到达，如今使君应当前去安抚他们。于是派向导翻译送董婉到破落那，送高明到者舍。各国听说后，争相派使者跟随董婉等人入贡，共有16国。从此每年朝贡不断。北魏国主把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河西王沮渠牧坚，河西王派宋胄上表到平城谢恩，并询问自己的母亲和公主应当用什么称号。北魏国主 让群臣商议，都说母以子贵，妻从夫爵。沮渠牧间的母亲应当称为河西国太后，公主在河西国称为王后，在京城则称为公主。北魏国主听从了。当初沮渠牧间娶了梁武昭王李浩的女儿，等到北魏公主到来后，李氏和他的母亲尹氏迁居到酒泉。不久李氏去世，尹氏抚摸着尸体没有哭泣，说你国破家亡，现在才死已经晚了。沮渠牧间的弟弟沮渠无会镇守酒泉，对尹氏说，太后您的几个孙子在伊吾，您想去投奔他们吗？尹氏没猜出他的用意，骗他说，我的子孙漂泊流荡，脱身在异域，我余下的日子没有多少了，应当死在这里，不再去做那穿毡裘的鬼了。不久他偷偷逃往伊吾，沮渠无会派骑兵追上他，尹氏对追兵说，沮渠酒泉答应我回北方，为什么又来追我？你们取我的首级回去吧，我不再回去了。追兵不敢逼迫，带兵回去了。尹氏在伊吾去世。沮渠牧间派将军沮渠庞周到北魏进贡，北魏国主派侍中古弼、尚书李顺赐给他侍臣衣服，并征召他的世子沮渠丰谈入朝侍奉。这一年沮渠牧间派沮渠丰谈前往北魏，也派使者到建康进献杂书及敦煌赵斐铺所撰写的假银元历，并求取各种杂书数十种，文帝都给了他们。李顺从河西回来后，北魏国主问他说，你往年说过攻取凉州的策略，我因为东边有事没有来得及，如今合龙已经平定，我想就在今年西征，可以吗？李顺回答说，我以前说的话现在看来，个人认为没有错误，但是国家军队屡次出征，将士疲劳，西征的事请等到以后年份。北魏国主于是作罢。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戊寅，公元438年春季二月丁未日初八，任命吐谷浑王穆立言为都督西秦、和、沙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西秦、和二州刺史、陇西王。三月癸未日十四日，北魏国主下诏，命令50岁以下的僧人都还俗。当初北燕王冯弘到达辽东，高丽王高敛派使者慰劳他说，龙城王冯军来到郊野，将士们劳累吗？冯弘又羞又怒，以帝王的名义责备他。高丽王把他安置在平郭，不久又迁到北峰。冯弘一向轻视高丽，政令刑罚赏赐都如同在自己国内一样。高丽于是夺走了他的侍从，把他的太子王仁扣为人质。冯弘怨恨高丽，派使者上表给宋文帝请求迎接，文帝派使者王白驹等人去迎接，并命令高丽资助遣送。高丽王不想让冯弘南来，派将领孙树、高丑等人在北峰杀了冯弘，连同他的子孙十余人，给冯弘谥号为昭成皇帝。王白驹等人率领所部7000多人袭击孙树、高丑，杀了高丑，活捉了孙树。高丽王认为王白驹等人擅自杀人，派使者把他们抓起来押送。文帝认为高丽是远国，不想违背他们的意愿，把王白驹等人投入监狱，不久又赦免了他们。夏季四月，文帝纳已故黄门侍郎殷纯的女儿为太子刘绍的妃子。五月戊寅日十一日，北魏大赦天下。丙申日29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五原。秋季七月，从五原向北征讨柔然，命令乐平王拓跋丕督率15名将领从东路出发，永昌王拓跋建督率15名将领从西路出发，北魏国主亲自率领中路军到达俊基山，又将中路军分为两路，陈留王拓跋崇从大泽向桌斜山进发，北魏国主从俊基北面向天山西登白富，没有见到柔然就回去了。当时漠北发生大旱，没有水草，人马死了很多。冬季十一月丁卯朔日初一发生日食。十二月丁巳日22日，北魏国主到达平城。豫章的雷次宗喜爱学习，隐居在庐山，曾经被征召为散骑侍郎，没有就任。这一年他以处士的身份被征召到建康，在基隆山为他开设学馆，让他聚集生徒教授学业。文帝素来爱好艺文，让丹阳尹庐江人何尚之设立玄学，太子律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，连同雷次宗的儒学共为4学。 谢元是谢灵运的族弟。文帝多次驾临雷次宗的学馆，让他穿着金钩便服陪侍讲学，赏赐十分丰厚，又任命他为给事中，没有接受。过了很久，回到庐山，陈司马光说，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续其德。孔子说，此达而已矣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史学是儒学的一个方面，文学是儒学的余事。至于老子、庄子的虚无学说，本来就不可以作为教化的内容。求学的人是为了追求道，天下没有两种道，哪里会有四学呢？文帝性情仁厚恭俭，勤于政事，遵守法令而不严苛，宽容待人而不放纵。百官都长久地担任职务，郡守县令以六年为任期，官吏不轻易免职，百姓有所依靠。三十年间，境内平安无事，人口繁衍。租税和徭役只限于每年的赋役，百姓早出晚归，自谋生计而已。乡里之间，读书生相互可闻，世人注重操守，乡里以轻薄为耻。江东的风俗在这个时候最为美好，后世谈论政治的人都称赞袁家之治。宋文帝袁家十六年己卯，公元439年春季正月庚寅日25日，司徒刘义康晋位为大将军，兼任司徒、南滚州刺史；江夏王刘义恭晋位为司空。北魏国主前往定州，当初高祖留下遗诏，命令各个儿子依次镇守荆州。临川王刘义庆在荆州任职八年，想要为他挑选接替的人选，按照顺序应该是南谯王刘义宣。文帝认为刘义宣才能平庸低下，搁置不用。二月己亥日，任命衡阳王刘义季为都督京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刘义季曾经在春天外出打猎，有一个老人身披蓑衣在耕种，随从斥责他，老人说沉溺于游乐打猎是古人所警戒的。现在阳春时节万物复苏，一天不耕种，百姓就会错过农时，为什么要为了追逐禽兽的欢乐而驱赶斥责老农呢？刘义季停住马说，这是闲人啊，命令赏赐食物给他。老人推辞说，大王不侵占农时，那么境内的百姓就都能吃饱大王赐予的食物，老夫怎么敢独自接受大王的赏赐呢？刘义季询问他的名字，老人没有回答就离开了。三月，北魏雍州刺史葛纳进犯上洛，上洛太守邢长生弃郡逃跑。辛未日，北魏主回到宫中，杨宝宗和他的哥哥杨宝显从同庭逃往北魏。庚寅日，北魏主任命杨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镇守上归，并将公主嫁给他，任命杨宝显为镇西将军、晋寿公。河西王沮渠牧坚与他的嫂子李氏通奸，兄弟三人都轮流宠爱他。李氏与沮渠牧坚的姐姐一起毒害北魏公主，北魏主派遣解毒的医生乘坐驿马赶来救治，才得以痊愈。北魏主征召李氏，沮渠牧坚不送他去，反而给予丰厚的资助，让他住在酒泉。北魏每次派使者到西域，常常诏令沮渠牧坚派人引导护送，直到走出流沙。使者从西域回来，到达武威，沮渠牧坚的随从有人对北魏使者说，我们的君主听信柔然可汗的胡说，说去年魏天子亲自来讨伐我们，将士战马因瘟疫死亡，大败而归，我擒获了他的大弟弟乐平王拓跋丕，我们的君主非常高兴，在国内宣扬。又听说可汗派使者告诉西域各国，称北魏已经衰弱，现在天下只有我最强大，如果再有北魏使者，不要再来供奉。西域各国大多有了二心。使者返回后，将情况全部报告给朝廷。北魏主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观察虚实，贺多罗回来后也说，沮渠牧坚虽然表面保持臣属礼节，内心实际上叛逆不从，北魏主想要讨伐他，向崔浩询问。崔浩回答说，沮渠牧坚的叛逆之心已经暴露，不能不诛灭。官军去年北伐虽然没有取得成功，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损失，战马30万匹，算起来在路途中死伤的不满8000匹，常年瘦弱死亡的也不下万匹，而远方之人趁虚而入，就认为我们衰弱耗损，不能再振作。现在出其不意，大军突然到达，他必定惊恐扰乱，不知所措， 擒获他是一定的。北魏主说，好，我的想法也是这样。于是在西唐大规模召集公卿商议。弘农王西京等30多人都说，沮渠牧坚是西陲小国，虽然内心并非纯粹臣服，但他继承父位以来对朝廷的进贡没有断绝。朝廷以藩臣礼节对待他，把公主嫁给他。现在他的罪恶还没有显露，应该加以宽恕。国家刚刚征讨柔然，将士战马疲惫，不可大规模行动。而且听说那里土地盐碱贫瘠，难以找到水草，大军到达后他必定据城固守。进攻不能攻克，野外又没有什么可掠夺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当初崔浩厌恶尚书李顺，李顺出使凉州共12次，北魏主认为他能干。梁武宣王多次与李顺游乐宴饮，当着他的部下时常说些骄横傲慢的话，恐怕李顺泄露出去，随即把金银财宝塞进李顺怀里，李顺也替他隐瞒。崔浩知道这件事，秘密地告诉了北魏主，北魏主不相信。等到讨论讨伐凉州时，李顺和尚书古弼都说，从温榆水往西到姑臧，地上都是枯石，绝对没有水草。那里的人说，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，深达1丈多，春夏消融，留下形成河流，居民饮水灌溉。他们听说大军到来，掘开这个渠口，水一定会缺乏断绝。环绕城墙100里之内，地上不长草，人马饥渴，难以长久停留。西京等人的议论是正确的。北魏主于是命令崔浩与西京等人相互劫难。众人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说那里没有水草。崔浩说，汉书地理志称凉州的牲畜为天下富饶，如果没有水草，牲畜怎么会繁殖？而且汉人终究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修筑城郭，设置郡县。况且雪融化后只能收敛尘土，怎么能通渠灌溉呢？这种说法太欺骗人了。李顺说，耳听不如眼见，我曾经亲眼见过，怎么可以和你争辩？崔浩说，你接受了别人的金钱，想要为他游说，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就可以欺骗吗？皇帝在暗中听着，听到这些话就出来接见西京等人，言辞神色严厉，群臣不敢再说话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群臣出来后，镇威将军带军人衣钵对皇帝说，凉州如果真的没有水草，他们凭什么建国？众人的议论都不可用，应该听从崔浩的话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夏季5月丁丑日，北魏主在西郊操练军队。6月甲辰日，从平城出发，派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监国，裁决留台事务，内外听从他。又派大将军长乐王姬敬、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率领20000军队驻扎在漠南以防备柔然。命令公卿写信责备河西王沮渠牧坚，列举他的12条罪状，并且说，如果你亲自率领群臣带着礼物远远迎接，在马前跪拜谒见，这是上策。大军已经到达，反绑双手抬着棺材投降，是次策。如果执迷不悟，据守孤城，不及时悔改，就会身死族灭，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。应该考虑其中，自己求取多福。即有日，改封陇西王吐谷浑穆立延为河南王。北魏主从云中渡过黄河，秋季7月4日到达上郡蜀国城。壬午日，留下辎重，部署各军，派辅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建、尚书令刘杰与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，分两路并进。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、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，任命平西将军袁贺为向导。北魏主向袁贺询问攻取凉州的策略，袁贺回答说，姑臧城旁边有4部鲜卑，都是我祖父的旧名，我愿意到大军前面宣扬国家的威信，向他们说明祸福，他们必定会相继归顺。外援已经降服，然后攻取那座孤城就如同反掌一样容易了。北魏主说，好。8月甲午日，永昌王拓跋建缴获河西牲畜20多万。河西王沮渠牧坚听说有北魏军队，吃惊地说，怎么会这样？采用左丞姚定国的计策，不肯出城迎接，向柔然求救。派他的弟弟征南大将军沮渠董来率领10000多人在城南出战，望风溃逃。刘杰听从占卜者的话，认为日子时辰不吉利，收兵不追击，沮渠董来于是得以进入城中。 北魏主因此对刘杰发怒。丙申日，北魏主到达姑臧，派使者告诉沮渠牧坚，命令他出城投降。沮渠牧坚听说柔然想要入侵北魏边境为寇，希望北魏主向东返回，于是据城固守。他哥哥的儿子沮渠祖翻越城墙出城投降，北魏主完全了解了城中的情况，于是分兵包围姑臧。元贺领兵招抚慰问各部3万多部落，所以北魏主能够专心进攻姑臧，不再有外部的顾虑。北魏主看到姑臧城外水草丰饶，因此痛恨李顺，对崔浩说：“你从前的话，如今果然应验了。”崔浩回答说：“我不敢不实话实说，情况都是这样。”北魏主将要讨伐凉州时，太子拓跋晃也感到疑虑。到这时，北魏主赐给太子诏书说：“姑臧城东门、西门外涌出的泉水在城北汇合，其大小如同河流，其余的沟渠流入沙漠中，其间没有干燥的土地，所以下此敕令以解除你的疑虑。”庚子日，立皇子刘硕为南平王。九月丙戌日，河西王沮渠牧坚哥哥的儿子沮渠万年率领他的部众投降北魏，姑臧城被攻破。沮渠牧坚率领他的文武官员5000人反绑双手请求投降，北魏主解开他们的绑绳并以礼相待，没收城内户口20多万，仓库中的珍宝不可胜计。派张掖王突发保州、龙骑将军穆霸、安远将军元贺分别巡视各郡，归降的杂胡又有数十万。当初沮渠牧坚任命他的弟弟沮渠无悔为沙州刺史，都督健康以西诸军事，兼任酒泉太守。沮渠宜德为秦州刺史，都督丹陵以西诸军事，兼任张掖太守。沮渠安州为乐都太守，堂弟沮渠堂儿为敦煌太守。等到姑臧被攻破，北魏主派镇南将军带郡人西卷攻打张掖，镇北将军封达攻打乐都。沮渠宜德烧毁仓库，向西逃往酒泉。沮渠安州向南逃往吐谷浑，封闼掳掠数千户而还。西卷进攻酒泉，沮渠无悔。沮渠已得收拾残余百姓逃往晋昌，于是到敦煌投靠沮渠堂儿。北魏主派益阳公元杰守卫酒泉，以及武威、张掖都设置将领守卫。北魏主在姑臧设宴，对群臣说：“崔公智谋有余，我不再觉得稀奇。义伯是弓马之士，而见解竟与崔公相同，深为可奇。义伯善于射箭，能拉着牛道走，跑起来能追上奔马，而且性格忠诚谨慎，所以北魏主特别喜爱他。”北魏主西征时，穆寿送到黄河边，北魏主告诫他说：“吴提与沮渠牧坚勾结很深，听说我讨伐沮渠牧坚，吴提必定侵犯边塞，所以我留下强壮士兵和肥壮战马，让你辅佐太子。”收割完毕，就发兵到漠南，分别埋伏在要害之处，等待敌人到来，引诱他们深入，然后攻击他们，没有不胜利的。凉州路途遥远，我无法救援，你不要违背我的话。穆寿叩头接受命令。穆寿一向信任中书博士公孙志，把他当作主要谋士。穆寿、公孙志都相信占卜，认为柔然必定不来，所以不做防备。公孙志是公孙轨的弟弟。柔然赤连可汗听说北魏主前往姑臧乘虚入侵，留下他的哥哥乞烈圭与姬敬，建宁王拓跋崇在北镇对峙，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深入，到达善无七界山，平城大为惊骇，百姓争相逃入中城。穆寿不知所措，想要关闭西郭门，请太子退守南山，窦太后不同意才停止。派司空长孙道生、征北大将军张离在土颓山抵抗，恰逢激进，建宁王拓跋崇在阴山以北击败了乞烈圭，擒获了他，连同他的伯父他吾无禄胡及将帅500人。斩首10000多级。赤连可汗听说后逃走，追到漠南才返回。冬季10月辛酉日，北魏主向东返回，留下乐平王拓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，将沮渠牧坚宗族及吏民30000户迁到平城。癸亥日，突发保州率领各部鲜卑占据张掖，背叛北魏。12月乙亥日，太子刘绍加官，大赦天下。刘绍胡须眉毛漂亮，喜好读书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喜欢宴请宾客。他所想要的，皇上必定顺从，东宫设置的兵力与羽林军相等。壬午日，北魏主到达平城，因为柔然入侵， 没有大的损失，所以穆寿等人得以不被诛杀。北魏主仍然以昧婿的礼节对待沮渠牧坚、征西大将军、河西王如旧。沮渠牧坚的母亲去世，以太妃的礼仪安葬。魏武宣王设置守墓人家30户。凉州自从张氏以来，号称多事。沮渠牧坚尤其喜爱文学，任命敦煌看音为姑臧太守，张湛为兵部尚书，刘炳、索敞、殷兴为国师助教，金城宋清为世子洗马，赵柔为金部郎，广平成郡、成郡的堂弟成红为世子侍讲。北魏主攻克凉州后，都以礼相待，并任用他们，任命看音、刘炳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。安定人胡叟年少有俊才，前往投靠沮渠牧坚，沮渠牧坚不是很看重他。胡叟对成红说，你们的君主身处偏僻简陋之国，却见用名号礼仪，以小国侍奉大国而心不纯一，表面上羡慕仁义，而实际上没有道德，他的灭亡可以翘足而待。我将要选择良木，先栖身于魏，与你暂时分别，不是长久别离。于是前往北魏。过了一年多，沮渠牧坚败亡。北魏主认为胡叟有先见之明，任命他为虎威将军，赐爵史富南。河内人常爽世代寓居凉州，不接受礼命。北魏主任命他为宣威将军。河西又向宋胄跟随北魏主到平城后去世。北魏主任命索敞为中书博士。当时北魏朝廷正崇尚武功，贵族子弟以讲学为宜。索敞任博士10多年，勤于诱导，严肃而有礼节，贵族子弟都很敬畏他，很多人有所成就，前后显达，做到尚书、牧守的有几十人。常爽在温水西边设置学馆，教授700多人。常爽设立赏罚条规，弟子侍奉他如同严父。从此北魏的儒风开始振兴。高允常常称赞常爽教导有方，说文翁以柔和取胜，先生以刚强克敌，立教虽然不同，成就人才是一样的。陈留人江强寓居凉州，进献经史诸子书籍1000多卷以及书法，也被任命为中书博士。北魏主命令崔浩兼秘书侍宗礼使职，任命中书侍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参掌著作。崔浩上奏说，殷仲达、段成根是凉州美才，请求让他们共同修撰国史，都任命为著作郎。殷仲达是武威人，段成根是段辉的儿子。号召集各家立法专家，考证校对汉朝初年以来日食月食、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度数，并批评前代史书的错误，另外编写了魏历，拿给高允看。高允说，汉朝元年十月，五大行星聚集在东井星宿附近，这只是历法推算中的小事，如今你批评汉朝史书却没有察觉这个错误，恐怕后人批评今天就像今天批评古人一样。浩问错误在哪里，高允说，根据星传，太白星和辰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，十月时太阳在尾宿和基宿附近，黄昏时在深地南方落下，而东井星宿正好在营地北方升起，这两颗星怎么能背着太阳运行，这是史官想要神化这件事，不在暗场里推究了。浩说，天文现象想要变化有什么不可能呢？高允说，这不能空口争论，应该再仔细审核。在座的人都觉得高允的话奇怪，只有东宫少傅有雅说，高先生精通历法计算，应当不是虚言。过了一年多，浩对高允说，之前讨论的本来没太在意，后来重新考究，果然像你说的那样，五大行星其实是之前3个月聚集在东井，不是十月。众人才赞叹佩服。高允虽然通晓历法，起初并不推算解说，只有有雅知道。有雅多次拿灾异现象问高允，高允说，阴阳灾异很难弄明白，即使知道了又怕泄露，不如不知道，天下精妙的道理很多，何必急着问这个。有雅这才作罢。魏国主问高允，治理政事以什么为先？当时魏国有很多封禁的良田，高允说，我从小贫贱，只了解农事，如果国家广开田地，积蓄粮食，公家私人都有了储备，那么饥荒就不足担忧了。皇帝于是下令全部废除田禁，把田地分给百姓。吐谷浑王穆立言听说魏国攻克凉州，非常恐惧， 率领部众向西逃窜，越过沙漠。魏国主因为他哥哥穆归有擒获赫连定的功劳，派使者安抚小玉他，穆立言于是回到原来属地。帝王杨南当率领几万军队侵犯魏国的上归，秦州人大多响应他。东平人吕罗汉劝说朕将拓跋一头，杨南当人马很多，现在不出战就是向敌人示弱，军心会离散沮丧，守不住了。一头派吕罗汉率领精锐骑兵一千多人冲出冲击杨南当的军阵，所向披靡，杀了他身边骑兵八人，杨南当大惊。恰逢魏国主用诏书责备杨南当，杨南当便领兵退回仇池。南封太妃司马氏去世，她是元阴阳王刘义福的皇后。赵广、张巡等人又阴谋反叛，被处死。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七年庚辰，公元440年春季正月己酉日，举屈无悔侵犯魏国酒泉，元杰轻视他，出城与他谈话。壬子日，举屈无悔抓住元杰并包围酒泉。二月，魏国代理通知常侍邢颖前来聘问。三月，举屈无悔攻占酒泉。夏季四月戊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庚辰日，举屈无悔侵犯魏国张掖，突发保州驻守山丹。丙戌日，魏国主派辅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建都率诸将讨伐他。司徒刘义康独揽朝政大权。皇上，刘义隆多年体弱多病，一操劳就发病，多次濒临危险。刘义康尽心服侍，药物食物不是亲自尝过就不进献，有时连续几夜不睡，朝廷内外各项事务都独自决断施行。他生性喜好吏治工作，审阅公文没有不精神详尽的。皇上因此多把事务委托给他，凡是他的陈奏送入没有不批准的。各地刺史以下官员都让刘义康选用，生杀大事有时以戮命断绝。他的权势轻动远近，朝中地方都归附聚集，每天清晨府门前常有车几百辆，刘义康亲自接待，从不懈怠疲倦。他还记忆力强，所见所闻终身不忘，喜欢在人多的场合标示自己所记的事物，显示聪明。世人中干练的大多得到他的赏识。他曾对刘湛说，王敬宏、王求这些人究竟能干什么？坐享富贵又哪里能理解？但他向来没有学问，不识大体，朝廷官员中有才干的他都招入自己府中，府中寥属无才能或违背他心意的就被斥退为尚书省官员。他自认为与皇帝是至亲兄弟，不再保留君臣行迹，随心行事，毫无猜疑防备，私自设置同仆6000多人，不向朝廷报告，四方进献馈赠都把上等品献给刘义康，而把次等品供给皇上。皇上曾在冬天吃橘子，感叹它的形状味道都不好，刘义康说今年橘子确实有好的，派人回东府取橘子比进贡给皇上的大出三寸。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夜殷景仁有矛盾，刘湛想倚靠刘义康的重权来扳倒殷景仁。刘义康权势已经盛大，刘湛更加推崇他，不再行臣子之礼，皇上渐渐心中不满。刘湛当初入朝时，皇上对他恩礼很厚。刘湛善于谈论治国之道，熟悉前代旧事，叙述条理分明，听得人忘记疲倦。每次进入云龙门，驾车的人就解下马匹，左右侍从和仪仗随从随意散去，不到傍晚不出来，成为常例。到了晚年，他煽动刘义康，皇上虽然内心已有隔阂，但待他还和以前一样，曾对亲近的人说，刘班刚从西边回来，我和他说话常看时间早晚，担心他要走，进来他进来我也看时间早晚，苦于他不走。殷景仁秘密对皇上说，项王刘义康权势太重，不是国家长久之计，应该稍加抑制。皇上暗中同意。司徒左长史刘冰是刘湛的同宗，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吕是王密的孙子，还有主簿刘敬文、祭酒鲁郡人孔应秀都因谄媚受到刘义康宠幸。看到皇上多病，都说皇上一旦去世应该立年长的君主。皇上曾经病重，让刘义康准备顾命诏书。刘义康回到尚书省，流着泪告诉刘湛和殷景仁。刘湛说，天下艰难，哪里是幼主能驾驭的。刘义康、殷景仁都不回答，而孔应秀等人立即到尚书仪草索取晋朝咸康末年立康帝的旧历，刘义康不知道。 等到皇上病愈，隐约听说了。而刘斌等人密谋，想让大卫最终归于刘义康，于是结交朋党，侦查宫廷，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定千方百计陷害，又搜集殷景仁的长短，有时虚构是非告诉刘湛。从此皇帝和宰相的势力分裂了。刘义康想用刘斌做丹阳尹，谈话时向皇上说起他家贫，话没说完，皇上说让他做吴郡太守吧。后来会稽太守杨玄宝请求回京，刘义康又想用刘斌代替他，启奏皇上说杨玄宝想回来，不知用谁做会稽太守。皇上当时没有想好，仓促说我已经用了王弘。从去年秋天起，皇上不再去东府。五月癸巳日，刘湛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刘湛自知罪过已经显露，没有保全的道理，对亲近的人说今年必定失败，平日正靠口舌争辩，所以得以推迟。如今既然困顿痛苦，不再有这个指望，祸患还能久吗？乙巳日，沮渠吴会再次包围张掖，没有攻下，退兵驻守临松。魏国主不再讨伐，只是用诏书晓谕他。六月丁丑日，魏国皇孙拓跋浚出生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平真君，取自寇谦之《神书》所说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的缘故。太子刘绍前往京口拜谒金陵，司徒刘义康、晋陵王刘旦等随从，南兖州刺史、江夏王刘义恭从江都会合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魏国永昌王拓跋建在番河击败突发保州，突发保州逃走，派安南将军魏卷追击。丙申日，魏国太后窦氏去世。壬子日，皇后袁氏去世。癸丑日，突发保州穷迫自杀。八月甲申日，沮渠吴会派他的中尉梁伟到魏国永昌王拓跋建处请求投降，归还酒泉郡以及被俘的将士袁杰等人。魏国主派御卷留下镇守凉州。九月壬子日，安葬袁皇后。皇上因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嫌隙已经显露，将要酿成祸乱。冬季十月戊申日，逮捕刘湛交付廷尉，下诏公布他的罪恶，在狱中处死，并杀死他的儿子刘岸、刘亮、刘衍及其党羽刘斌、刘敬文、孔应秀等八人，将尚书库布郎何墨子等五人流放广州，随后大赦天下。当天敕令刘义康入宫直诉，留他在中书省。当晚分别逮捕刘湛等人。青州刺史杜季率兵在殿内警戒防备非常事变，派人宣布旨意将刘湛等人的罪状告诉刘义康。刘义康上表请求辞职，诏书命刘义康为江州刺史、侍中、大将军依旧出京镇守豫章。当初殷景仁卧病五年，虽然不见皇上，但密信往来每天有十几封，朝廷政事无论大小一定咨询他，行迹周密，没有人能窥探到其中关节。逮捕刘湛那天，殷景仁让人擦拭衣冠，左右都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当晚皇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见殷景仁，殷景仁仍声称脚病，用小轿抬着就坐。诛杀讨伐的处置全部委托给他。当初谭道济推荐吴兴仁、沈庆之忠诚谨慎，通晓军事，皇上让他率领卫队防守东掖门。刘湛任领军时曾对他说，你在宫中多年，应当考虑提拔你。沈庆之严肃地说，下官在宫中十年，自然应当升迁，不劳您费心。逮捕刘湛当晚，皇上开门召见沈庆之，沈庆之穿着军服系好裤腿进来。皇上说，你为什么这样紧急着装？沈庆之说，半夜召唤队主，不能穿宽松衣服。皇上派沈庆之逮捕刘斌，杀了他。骁骑将军徐湛之是徐奎之的儿子，与刘义康尤其亲密厚爱，皇上深深怀恨他。刘义康败后，徐湛之被逮捕，罪当处死。他的母亲会稽公主在兄弟中是嫡长女，一向被皇上礼遇，家事大小一定咨询后才施行。高祖刘裕平剑时曾在新州砍敌，有剑粗布衫袄是臧皇后亲手缝制的，后来显贵把他交给公主，说后代有骄奢不知节俭的，可以用这件衣服给他看。到这时，公主入宫见皇上，嚎哭，不再行臣妾之礼，用锦囊装着那件衣服扔在地上，说你家本来贫贱，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，今天刚吃饱饭就想杀我儿子吗？皇上于是赦免了徐湛之。 吏部尚书王求是王吕的叔父，因简约淡泊有美名，被皇上器重。王吕性情趋利，深交刘义康和刘湛。王求多次告诫他不听。杀刘湛那晚，王吕光着脚跑来告诉王求，王求命左右给他拿鞋，先温酒给他喝，对他说，平时我怎么跟你说的？王吕恐惧的说不出话。王求慢慢说，有叔父在，你还担心什么？皇上因为王求的缘故，王吕得以免死，废黜在家。刘义康当权时，人们争相亲近，只有司徒主簿江湛早早自行疏远，请求出任武林内史。谭道济曾为儿子向江湛求婚，江湛坚决推辞，谭道济通过刘义康来请求，江湛拒绝的更坚决，所以没有受到两位公难的牵连。皇上听说后赞许他，江湛是江仪的儿子。彭城王刘义康在中书省停留了十多天，见皇上辞行，便下船赴任。皇上只对着他痛哭，其余什么也没说。皇上派僧人慧琳去看他，刘义康说，弟子还有回来的可能吗？慧琳说，遗憾您没读几百卷书。当初吴兴太守谢曙是谢玉的弟弟，多次辅佐刘义康，屡有规劝益处，早死。刘义康将要南赴豫章时，感叹说，当初谢曙只劝我退让，刘班只劝我进去，如今刘班活着而谢曙死了，我的失败是应当的。皇上也说，谢曙如果活着，刘义康一定不会到这个地步。任命征虏司马萧斌为刘义康的资议参军，兼豫章太守，事务无论大小都委托给他。萧斌是萧摩之的儿子，派龙骧将军萧承之率兵防守，刘义康身边亲爱之人都允许跟随，赏赐优厚，书信赏赐不断，朝廷大事都报告给他。过了很久，皇上参加会稽公主的宴饮，非常高兴，公主起身再三叩头，悲伤的不能自制。皇上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亲自起身扶他。公主说，车子刘义康小字年老了，一定不能被陛下容纳，今天特地为他的性命求情。于是痛哭，皇上也流泪，指着蒋山说，绝不会有这个顾虑，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，就对不起出宁陵高祖。当即封好所饮的酒赐给刘义康，并写信说，会稽子饮酒时想念弟弟，剩下的酒现在封送。所以直到公主去世，刘义康得以平安无事。臣司马光说，文帝对于刘义康有爱之情，起初不是不深厚，最终失去兄弟的欢心，亏损君臣的大义，追溯祸乱的根源，正是由于刘湛的贪权之心没有满足。诗经说，贪人败类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征调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戊寅日，任命临川王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，殷景仁为扬州刺史、仆射、吏部尚书依旧。刘义公鉴于彭城王刘义康的失败，虽然总领尚书事只是奉行文书而已，皇上才安心。皇上每年给相府钱2000万，其他物品与此相称，但刘义公性情奢侈，开支常常不足，皇上又另外给钱，每年达到1000万。11月丁亥日，魏国主前往山北，殷景仁担任扬州刺史之后，身体瘦弱多病更加严重，皇上因此下令西周道路上不准有车声。癸丑日，殷景仁去世。12月癸亥日，任命光禄大夫王求为仆射。戊辰日，任命始兴王刘俊为扬州刺史。当时刘俊年纪还小，扬州事务全部委托给后军长史范晔、主簿沈仆。范晔是范泰的儿子，沈仆是沈林子的儿子。范晔不久升任左卫将军，任命吏部郎沈衍之为右卫将军，共同掌管禁军，又任命于秉之为吏部郎，一起参与机密。沈衍之是沈进的曾孙。范晔有杰出的才华，但性情刻薄，行为浮浅，多次触犯礼教，被士大夫阶层鄙视。他性格急躁，好竞争，自认为才能不能充分发挥，常常闷闷不乐，不得志。吏部尚书何尚之对皇上说，范晔志向和趣味不同寻常，请调他出任广州刺史，如果他在朝内酿成祸端，就不得不施加刑罚，刑罚屡次施行，不是国家的好事。皇上说，刚刚诛杀刘湛，又调走范晔，别人将会说你们不能容纳人才，我听信谗言。 只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不会造成危害的。这一年，北魏宁南将军王惠龙去世，吕玄伯留守他的墓地，终身没有离开。北魏国主想任命一伯为尚书，封为郡公。一伯推辞说，尚书事务繁多，公爵地位极其重要，不是臣下年纪轻轻愚昧浅薄的人所应该担当的。皇帝问他想要什么，他回答说，中书省、秘书省有很多文士，如果皇上恩典怜悯不止，请允许我在其中担任一个次要职务。皇帝认为他很好，任命他为中护国将军、秘书监。大秦王阳南当，又自称武都王。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八年，辛巳，公元441年。春季，正月癸卯日，北魏任命沮渠吴惠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王。彭城王刘义康到达豫章，辞去刺史职务。甲辰日，任命刘义康都督江州、胶州、广州三州的军事。乾隆乡参军巴东人福临遇到朝廷上表，说从前元盎劝谏汉文帝说，淮南王如果在路上遭遇风霜雨露而死，陛下就有杀死弟弟的名声。汉文帝不采纳，后来追悔莫及。彭城王刘义康是先帝的宠爱之子，陛下的次弟，如果他有迷乱错误的过失，正可以数落他的善恶，用道义来引导他，为什么相信一寺之间的嫌疑，一旦贬黜削去王爵，远远送到南方边陲，草野百姓都为陛下痛心，儒陵王往事足以作为借鉴。恐怕刘义康年寿将近，突然死在南方，臣下虽然卑微低贱，私下为陛下感到羞耻。陛下只知道讨厌的树枝应该砍伐，哪里知道砍伐树枝会伤害树木。恳请陛下迅速召回刘义康回到京城附近，兄弟和睦，君臣融洽，那么四海的愿望就满足了，多嘴多舌的道路就堵塞了。何必一定要司徒公、扬州牧之后才可以安置彭城王呢？如果臣下所言对国家是错误的，请受重刑以向陛下谢罪。奏表呈上，立即将福令玉逮捕交付健康监狱赐死。裴子也评论说，在上位的人行善如同云行雨施，万物都受到他的恩赐，等到他作恶如同天裂地震，万物都感到惊骇，谁不知道，谁没看见。岂是杀戮一个人，钳住一个人的口就能逃避，能够消灭的吗？这都是因为不能克制愤怒而加重了疾病。以宋太祖的宽宏大量，尚且对彭城王的被杀掩耳不听，从此以后谁还敢直言？刘宋历代很少听到正直诚实的人，难道是骨梗之气，习俗不如前代，还是当时的君王行政造成的呢？张约死于权臣之手，扶余死于明君之手，宋代的鼎祸，哎，可怕啊。北魏新兴王拓跋浚荒淫不法，三月庚戌日降爵位为公。拓跋浚的母亲先前获罪而死，拓跋浚积怨很深，有谋反的图谋，事情败露被赐死。辛亥日，北魏赐御酒吕乞烈归爵位为朔方王，沮渠万年为张掖王。夏季四月，沮渠堂儿反叛沮渠吴惠，沮渠吴惠留下堂弟沮渠天州守卫酒泉，和弟弟沮渠宜德率兵攻击沮渠堂儿，沮渠堂儿战败而死。北魏认为沮渠吴惠终究是边患，庚辰日派镇南将军西卷攻打酒泉。秋季八月辛亥日，北魏派散骑侍郎张伟前来访问。九月戊戌日，北魏永昌王拓跋建去世。冬季十一月戊子日，王求去世。己亥日，任命丹阳尹孟乙为尚书仆射。酒泉城中粮食吃尽，一万多人饿死，沮渠天州杀死自己的妻子给战士吃。庚子日，北魏西卷攻克酒泉，俘获沮渠天州，押送平城，杀了他。沮渠吴惠缺乏粮食，并且害怕北魏兵力强大，于是谋划向西渡过流沙，派他的弟弟沮渠安州向西攻打鄯善。鄯善王想投降，恰巧北魏使者到达，劝他坚守抵抗。沮渠安州不能攻克，退兵驻守东城。帝王杨南当倾全国之力入侵，图谋占据蜀地，派他的建中将军扶冲出东洛抵御凉州军队。凉秦二州刺史刘真道攻击扶冲，斩杀了他。刘真道是刘怀敬的儿子。杨南当攻克加盟，俘获禁兽太守申坦，于是包围扶城。 巴西，子同二郡太守刘道西环城固守，杨南当攻打十几天不能攻克，于是退兵。刘道西是刘道产的弟弟。十二月癸亥日，诏令龙骧将军裴方明等率领甲士三千人又征发荆州、雍州军队讨伐杨南当，都受刘真道节制调度。晋宁太守篡松子反叛，宁州刺史徐寻讨伐平定了他。天门蛮族田向求等人反叛，攻破楼中。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济派行参军曹孙念讨伐击败了他们。北魏寇谦之对北魏国主说，如今陛下以真君统治天下，建立晋伦天宫的法度，自古以来未曾有过，应该登坛接受扶书，以彰显圣德。皇帝听从了。